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唯有你配得赞美。弟兄姐妹请起立，你真配得赞美。太阳不足彰显你的光辉，蓝天装不下你的一年，繁星数不尽你的恩典，群山无以表明你威严。哦，耶稣，你真配得赞美。哦，耶稣，为你配受敬畏。虽然诉说你无比的柔美，虽然测度你无限的智慧，太阳不足彰显你的光辉，蓝天装不下你的一年，繁星数不尽你的恩典，群山无以表明你威严。哦，耶稣，你真配得赞美。耶稣，为你配受敬畏。虽然诉说你无比的柔美，虽然测度你无限的智慧。哦，耶稣，你真配得赞美。哦，耶稣，为你配受敬畏。虽然诉说你无比的柔美，虽然测度你无限的智慧。
狂风暴雨的洗礼，蓝天不会出现一片清晨；没有熬炼人心的患难，我们不能学习时时坚忍。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在主的恩典中慢慢成长，紧紧跟随他。愿他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个角落，愿他的平安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赞美诗：今生跟随主耶稣。
当我认识你那一刻起，我的心都交给了你。当我信仰你那一刻起，我就是你的儿女。当我徘徊在痛苦的边缘，是你伸出你的手。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个角落，让人平安，让人有喜乐。今生跟随主耶稣。 耶稣，你是我的主，你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生命中如果没有神的指引，世界繁华将充满我心。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为十字架一辈子。当我认识你那一刻起，我的心都交给了你。当我信仰你那一刻起，我就是你的儿女。当我徘徊在痛苦的边缘，是你伸出你的手。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个角落，让人平安，让人有喜乐。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愿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生命中如果没有神的指引，世界繁华将充满我心。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愿背十字架一辈子。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愿背十字架一辈子。
好，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一直恩待保守着我们。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位信实慈爱的主。主啊，纵然这个世界无论如何呢，如样的变化，你的慈爱，你的恩典始终陪伴着我们。主啊，你的恩手也始终缠拉着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你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你以你的慈爱来恩待我们。我们实在是向你感恩。主啊，我们看到在目前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很多人开始有些抱怨。主啊，求你饶恕我们，求你让我们摒弃那些不讨你喜悦的一些想法。主啊，求你让我们的眼睛单单地盯在你的身上。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满足的心。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让我们一颗因为你才是我们最大的满足的心。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贪婪。主啊，我们的贪婪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主啊，求你饶恕我们，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因为是你儿女的身份才是我们最大的满足。也求你让我们的眼睛不要盯在这样世界我们有限的这样一个物质财富上，让我们的眼睛单单的盯在你的身上。求你恩待保守我们，我们也把下午这场聚会都向你完全的交托仰望。求你让讲的和听的都被你意念所感。也求你除去我们中间的愧意，让我们能这样一个下午的良药的时间单单的被你的话语所吸引。愿所有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敬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们，请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的12章1到25节。《使徒行传》12章1到25节，打开了，我念一节，大家念一节啊。打开了吗？好，我们开始啊。《使徒行传》12章1到25节啊。那时，希利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儿，就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
希利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取出来，当着百姓办他。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
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
过了第一层和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间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
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
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
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
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儿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
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
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
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图测量，因此就和王的内侍臣柏拉图的臣子一起来求和。
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
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
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
神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
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 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好，经文，好，经文我们读到这儿，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李敏弟兄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他是随时得胜的神。
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知道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分会场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也主日平安。感谢神。我这次来讲到之前的话，其实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话，六月份是咱们的宣教月，但是特别感恩神今天借着我讲的这段经文的话，也是使徒行传，也是关于传福音的，所以神特别恩待我们。对，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刚才在跟那个周姐、小丽姐在交谈的过程当中的话，也得知大家的话并没有按照整卷书整卷书的来讲到来查考这个使徒行传，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一起要来分享的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的经文。那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的话，那我们也有必要来回到我们整个的使徒行传，来让我们来了解神在使徒行传当中他启示的目的和对我们的带领。那说到使徒行传的话，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使徒行传的一个要节就是1章的8节，他说你们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那整个使徒行传的话，就是神如何带领他的门徒把福音带给更多的地方，也带给更多的人。同时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也被称之为圣灵行传，对吧？所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看到使徒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遭遇各样的情况，各样的逼迫，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是如何的去带领，如何的去彰显神的能力和神的恩典，这也是我们使徒行传的一个主题。那特别我们这次讲的是使徒行传的第12章，在使徒行传12章之前有一件事情是彼得将福音传给了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这一事件的话也标志着神亲自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让我们也明白了外邦人得救、外邦人受洗和犹太人得救、犹太人受洗并没有分别。而且对于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样，我们都是这一事件的受益者，感谢神的恩典。所以那我们来看神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的过程当中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首先来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主啊，何等的感恩，主啊，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你也看到教会的需要，主啊，你就借着这样的经文来装备我们，来更新我们，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你的十字架的面前，让我们来纪念你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也纪念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赐下这样的大使命，让你的门徒、你的儿女前仆后继的来将你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福音的使者所结的果子，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来纪念你我们在你里面的身份的时候，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今生活在这个时代，如今生活在这个教会，你所给我们每个人的托付和带领，愿神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所当得的荣耀，主啊，也求你来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你高抹仆人的口，你越过孩子的软弱，让孩子所讲的都有你的心意在里面， 主啊，也求你来保守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你求你来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门，让我们在这里来真实的与那位荣耀的神见面。主啊，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那我们来看呢，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这是我的讲的大纲。对，那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讲，为什么神是随时得胜的神？第一个的话呢，是在一到三节，透过雅各的死来显明他是在人看来失败当中他是得胜的神。第二个的话呢，是彼得的得救的过程当中如何去显明神在患难当中他是得胜的神。第三个的话是透过神对于那位抵挡神的那位希律王的审判，在显明他在仇敌身上他是如何得胜的神。那么首先来看第十二章的一到三节的经文。刚才犹如小丽姐带我们所读的一样，一到三节的经文的话呢，其实它不长。如果说用我们的话来描述的话，应该就发生了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神苦是希律苦待他的教会，对不对？苦待神的教会。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希律杀害了雅各，并且犹太人很欢喜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这两件事情又是如何去彰显神的得胜呢？我们如何把神的儿女被苦害被杀和神的得胜能够关联起来呢？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疑问，那我们没事，我们带着疑问一起来看。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里面的话呢，有两个主人公。一个主人公是谁？希律王，对吧？第二个呢是雅各。那在这里的话呢，希律王的话呢，我们在第三部分的话会详细的去描述这位抵挡神的人。那我们首先来看看雅各。雅各是谁？约翰的哥哥。还有吗？大家能想到对他的描述？对，雅各是约翰的哥哥，他的父亲叫什么？西比泰，对吧？他是神的十二使徒当中的一个。然后呢？然后其实在圣经当中关于雅各的记载并不多，对吧？但是我们如果说熟悉雅各这个人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他每次出现有一个特点，就是神在特别重要的服事的场合都有雅各的声音，雅各的身影存在。你比如说主耶稣登山变相，主耶稣去医治那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使她死而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只带了三个门徒，其中就有雅各。所以我们从中也不难能够看出雅各是神所喜爱神所重点栽培的门徒，对吗？那其他两个门徒大家知道是谁呢？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那我们知道彼得和约翰圣经当中对他们的服事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描述，唯独雅各在神的福音从刚刚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的这个过程当中，雅各就成为了第一个殉道的使徒。那么他成为第一个殉道的使徒，这跟神的得胜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神不知道他这么早就会死去，那为什么神还重点的栽培他呢？或者说神这么看重雅各，为什么神会允许雅各这么早就去殉道呢？ 那我们接着来透过今天的经文来推断一下雅各弟兄他的服侍。刚才我们说圣经当中对于雅各的服侍 他的记载很少，但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的第三节啊，第三节的时候，他说雅各的死，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犹太人喜悦这事，对吗？那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一下，雅各如果说是十二门徒当中一个不太起眼，或者说他在神的服侍当中也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一个人的话，他的死可能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可能无人问津，谁都不知道这个人存在，或者这个人被杀死了，对不对？那为什么雅各的死能够激起犹太人的喜欢呢？而且希律王为什么第一个杀的使徒是雅各呢？难道因为雅各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他做了一些特别得罪整个犹太人的事吗？我们知道他唯一记载的就是他是主耶稣的门徒，他是那传和彼得他们一样去传扬那位钉十字架的弥赛亚。大家都知道犹太人他们所期盼的那位弥赛亚，他不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弥赛亚，而是那位可以把他们从罗马的逼迫下拯救出来恢复大卫的国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他成为了犹太人憎恨的对象，也成为了希律王所攻击的第一个主的使徒。那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雅各死了以后，紧接着希律王又盯上了谁呢？盯上了彼得。那我们来想，彼得和雅各他们有什么共同的联系呢？他们都是主的门徒，都是神儿女的领袖，都是那忠心去传扬神的道路，他是顺从神而不顺从人的人。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希律第一个杀害的使徒雅各，第二个透过犹太人的反应，透过希律王他紧接着又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不难去推断出雅各至少是和当时的彼得同样有服侍的能力、服侍的果效和服侍影响力的这样一个人，对吗？那么大有能力的雅各被杀，究竟是如何去彰显神的荣耀呢？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不是神把雅各交在希律的手中，希律就没有权柄办他。大家阿们吗？大家都知道彼得神没有把他交在希律的手中，希律他就没有能力去杀害彼得。所以如果说是神允许把雅各交在希律的手中，那么雅各被杀是谁的心意呢？是神的心意。那为什么雅各要被交在希律的手中呢？坦率来说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当中并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的是，雅各就没有违背那上头来的意思，他因着相信神的应许说，你们若与我一同受苦，也必和我一同得荣耀。所以他就没有去丢下他，尽管他的服侍是大有果效、大有能力、大有影响力的服侍，他也没有保留自己的性命不交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死在雅各的身上发动，生在别人的身上发动。所以我们不难去看出 雅各的死在人看来是一种失败，好像神不能去保护他的儿女，但是从神的眼里来看，这确实神的门徒完全降服顺服在他的旨意当中，这不得不说是神的得胜，对吗？那么如果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雅各的被杀害，雅各的被杀害的话，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是撒旦对于神的儿女的攻击，对吗？为什么撒旦会攻击神的儿女呢？是因为他们所传讲的福音，所传讲的十字架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脱离了撒旦的捆绑，让他进入了神的国，这震动了撒旦的国，所以撒旦起来攻击神的百姓，他想透过雅各的死让神的使徒惧怕，不敢去传神的福音，也想让更多的人不敢去相信这样的福音，对吗？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所说，神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传他的福音。那神的福音有没有被撒旦的攻击所中断呢？我们来看十二章二十四节的经文，他怎么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弟兄姐妹们，不但没有因为雅各的死福音被中断，反而因为大有能力大有影响力的雅各死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样的信仰是关于生活死的信仰，这样的信仰是让雅各愿意付出生命也要去持守的信仰。我们说死在雅各身上发动，生却在别人身上发动。雅各虽然死了，但是雅各的信仰，雅各不屈的信仰，他不怕死的信仰，仍然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让更多人去了解神的福音。圣经上也说，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他不但雅各自己得着了这种生命，还让更多的人得着了生命，而且让更多人的生命得得更丰盛。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不得不说是神在雅各身上得胜，也透过雅各的死让神的福音在很多的百姓身上得胜。那么来看神在雅各身上的得胜对于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我们今天又发出了什么样的挑战呢？雅各死了，我们不是说对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对于每个人的挑战只是关乎肉体的死亡，而是雅各在受死之前他不知道彼得会得救，对吗？因为他死在彼得前面，他也不知道他的死可能会成为教会的祝福，他只知道什么？前面斯提凡死了，现在又轮到他了，所以他对于神的计划没有一个全貌的认识，因为神没有把那个画卷完全的展开给他们看。就像我们如今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在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处境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大家可以去回想，或许是我们的婚姻，当我们可能信主多年以后，或者说我们的进入婚姻多年以后，我们的婚姻仍然成为我们生命的破口，不断的去让我们在我们服侍主的道路当中去跌倒，对吧？去犯罪，包甚至我们的儿女，我们可能 常常忠心的去传扬神的话语，去浇灌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的儿女很多时候都让我们成为那个无助的抓狂的对象，甚至让我们用我们的血气去犯罪得罪神，或者说我们不信的家人。我们可能常常为着我们的家人去不信的家人去祷告，但是他们却常常抵挡神，甚至还阻挠我们的聚会等等的，包括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就像刚才小雷姐来带着我们为着我们的肢体祷告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让我们在这样的病痛当中，我们可能也常常很久的为着我们的身体的医治，我们这样的环境求神挪去这样的环境来祷告，但是神为什么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他没有把这样的环境挪去呢？这当中有神的心意。但是我们是比雅各更幸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我们有全备的福音，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位神他是随时得胜的神，不管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事情是怎样会怎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里面的那个身份是永远不会失落的。而且神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上，这个世上的一切终将会过去，唯独我们属他儿女的这样的荣耀却要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说我们仍然处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可能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但是我们因着像雅各一样对神的信靠，我们就能够刚强壮大，我们就能够去顺服神的旨意。那我们特别是我们最近我们教会的话在查考马太福音，我们在查考马太福音的话，主耶稣说你们是一群进入狼群的羊，你们是一群这个世上所不配有的人，你们除了和那些非基督徒一样会遭遇生活当中各样的挑战和压力以外，你们还会因为你们基督徒的身份，因为你们的信仰，因为你们不妥协的信仰，因着你们跟这个世界不同的价值观，会遭受来自于这个世界的逼迫和患难。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应许我们说，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逼迫了我们的主，也要逼迫我们，弟兄姐妹们。所以凡靠着主耶稣在他里面尽全度日的人，必然会遭到逼迫。但是我们也知道，遭逼迫并不是神的心意，而是在逼迫当中让我们更加的被淘炼，被塑造，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神，才是神的心意，对吗？我这里我想到在我的工作当中有一位我的下属，他是2017年就来到我的公司，来到我们公司。对，坦率来讲，这一位下属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下属。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以来有一个心态，就觉得他所得到的或说他所付出的一直是不成正比的，所以他在工作当中也常常有这样的情绪，而且他也常常煽动我其他的下属来给我作对。所以我很多时候我进到办公室的时候的话，我都会绕着他走啊，免得他又来找我的麻烦。但是其实我很多时候我不明白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大家都知道在职场当中的话，如果说你是做一个下属，那你常常受到你的领导的气还可以忍耐，是吧？但是你如果要常常受到你下属的气，你能忍耐吗？而且一忍耐还就是7年。对，我很多时候想不明白 直到前几天的话，他来找我，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咯噔了一下，啊，又有什么事儿？他来找我，他说，他的公公去世了，他的婆婆可能生命也不久了，他向我要一本圣经，他说，我想通过这本圣经可以给他们一些安慰。但是坦率来讲，我当时的话并没有太在意，为什么呢？我知道他们把那个圣经拿回去，就是原封不动的放在那儿，就是一个精神寄托，他们并不是因为信神。但是我后来的话呢，神也责备我说，不管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神的福音，对吧？所以我当时想到以后的话，我就立马把那个圣经也送给了他，然后而且我洋洋洒洒的写了两页纸，把我们的信仰啊，用我的方式去给他，去写给他，写给他以后的话，他拿到圣经，还拿到我这两页纸以后的话，他特别感动的对我说，他说我真想不到，我平时是一个常常给你带来麻烦的人，你却如此的恩待我。真的，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话，我就心里充满了感恩。因为我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都在想一个问题，说主啊，你为什么把我放在那个环境当中？其实我们除了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他的心意，也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成为别人的环境，让我们可以因着成为别人的环境去带下祝福给别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说下次大家再要问神为什么把你放在这样的境况当中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神的心意，也透过神的心意去看神要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对别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力。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都忘记翻了，感谢主。那我们看到第二部分的话呢，第二部分的故事呢是彼得被拯救。彼得被拯救的这个故事可以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对吧？应该说其实不只是我们，连很多非基督徒他们都知道，特别是西方，他们喜欢西方的文艺啊、艺术啊、画画的这些人的话，他们肯定会知道这个故事，因为有很多的西方的创作的话是根据这段经文所创作出来的。所以那我们看到雅各殉道以后的话呢，心里马上就想到了彼得，他人，因为他在雅各的身上得了犹太人的喜悦，他就想如法炮制，对不对？再去抓捕了彼得。那并且的话呢，他计划在逾越节以后把彼得杀害。那我们知道逾越节的话呢，对于犹太人来说的话呢，是犹太人传统的三大节日之一。那另外两大节日，一个是五旬节，一个是祝棚节。那犹太人的逾越节的话，就相当于中国的春节一样的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都陆陆续续的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希律的话，他也盼望在那个众人都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让他们知道他为犹太人所做的事情，去讨犹太人的欢喜。那么此时的希律王他还会得逞吗？我们都知道他不会得逞，对吗？那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我特别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的回到彼得的那个处境当中，我们设想我们就是现在的彼得，我们现在在想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雅各被杀了，对吧？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我们被严严的看管，对吧？他派了四乘四十六个士兵轮番的来看守我， 还带着铁链，对吧？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有两个人陪伴在左右，而且知道一个消息，明天就要被带出去，明天希律就要当着百姓的面办我们了。我们此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一定是一个特别的忐忑，特别的绝望，对吧？甚至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对吗？我想如果说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在那种处境当中的话，这一点都不奇怪，也没有必要去嘲笑，这是人真实的软弱。但是此时的彼得他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十二章七节的经文说，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我们透过天使的命令，我们来看彼得此时的生命的光景。如果说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有睡眠比较浅的，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知道，如果说你在处在一个睡眠比较浅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响声或者任何的光照耀着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会醒。那此时的彼得有没有醒？他没有醒，天使拍他的肋旁才拍醒，对吧？那说明此时的彼得他不但睡着了，还睡得很香，对不对？而且我们还透过后面的事情我们知道，他你看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那说明他睡觉的时候是带着铁链的，周围还有两个士兵，对吧，在周围，但是他睡得很香。而且我们注意这一点，他这个时候睡得很香，不像在克西玛丽园他是不小心睡着了，这个地方他睡着了，他在睡觉之前都干了些什么？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然后披上外衣。那么我们反过来想，他在睡觉之前都干了什么呢？脱了鞋子，脱了外衣，解了这个衣带，是吧？就像在家里睡觉一样的，是不是？所以此时的彼得他尽管处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环境当中，在被严严的看管，他也知道他明天会遭遇的事情是什么，但是他有从主而来的平安。他知道他的那位神是得胜的神，他知道就算死了他也不惧怕，因为心里只是那位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人。所以他就和雅各一样，把他的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然后呼呼的大睡了，对吗？所以说可以说此时的彼得，如果说神没有接着神迹奇事把他救出来的话，他的信心会不会软弱？不会软弱，是吧？那么神为什么还要把他用神迹奇事把他救出来呢？对，为了其他的软弱的肢体。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在这里的得胜，不只是彰显在他用大能大力将彼得从牢房里面救拔出来，更透过彼得的信心看着神在彼得身上他是得胜的，对吗？那么刚才所讲，那既然彼得的信心不软弱，神为什么还允许这样的事情？还允许哦？为什么神还用这样的神迹奇事把他带出来了？我们来看彼得出来以后去到了哪里？去到了马可的家里，对不对？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有很多的人在那里切切地为着彼得的得救在祷告。这里我们也特别看到一个健康的教会的一个特点， 就是当有一位肢体在那里受苦的时候，我们其他的肢体也一同受苦，一同在那里切切的祷告，一同在那个处境当中去经历神，对吗？特别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台上服侍的这些同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更需要教会切切的为着他们守望祷告，包括那些在合场的弟兄姐妹，对吧？那我们来看在这里切切的祷告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的信心是怎样的呢？他们也和彼得一样，无论彼得得不得救，他们的信心也不软弱吗？不是的。我们来看彼得来到那个马可的家里，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彼得来了以后在那里敲门，然后使女说那是彼得，大家都说什么？你是疯了，对不对？那使女在那极力的说就是彼得，他们又说什么？那一定是他的天使。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想象此时的情景吗？大家都在那里恳切的祷告，说主啊，求你大能的手来拯救彼得出监狱，对吧？隔壁就在发生什么事情，就在有人敲门，那他们却不相信那是彼得，是吗？所以弟兄姐妹们，他们尽管在祷告，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祷告的对象，他们不相信神会救拔彼得。我想说的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这里面对我们发起这样的挑战，我们相信我们的每一个祷告都已经达到了那位施恩宝座前吗？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已经蒙神垂听了吗？我们在祷告之中和祷告之后，我们有没有去留意神有没有去应允我们的祷告，或者是神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他神应允或者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这当中神的心意究竟是如何呢？弟兄姐妹们，还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只知道神是那位在圣经当中有大能的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仍然是那位大能的神吗？弟兄姐妹们，还是我们的祷告从来都是过口不过心的祷告呢？以至于我们的祷告从来都没有蒙神垂听呢？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说当有一天不信主的人就问你，基督徒们，你们的祷告有用吗？神是如何在祷告上回应你的呢？我们不能在他的面前只是呵呵一声，对吗？因为我们知道祷告是神的祝福，祷告是神赐给我们基督徒的特权，是那可以连接天与地之间的管道，让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去向神去陈明，去诉说我们此时的处境，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难处，也让我们在这个管道当中去亲自的 与神相会，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的应许，他的带领，他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说我们中间仍然有弟兄姐妹们没有在祷告当中真实的经历神的话，我特别邀请你也把这样的情况真实的去向同工反映，向你的组长反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操练祷告，在操练祷告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去真实的去经历那位得胜的神。我这里我想起我上周六的时候我们家发生的事情我周六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见我们家姐妹的话正在那里 修改24年到25年的教育计划啊，教育目标调整。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今天的话，我们吃完早饭，我们带孩子出去，做木工啊，我们做那个做一些手工。我说好啊，结果到8点半以后的话，饭已经做好了，孩子们还没来吃饭。然后我就赶紧去叫孩子们说赶紧来吃饭，老大还在那儿学习西班牙语，我就说你先别学了，我们吃饭，吃了饭以后你带着东西出去学。他说好的。就过了几分钟以后还是没人来吃饭，哎，我就去说，我说孩子们，你们难道不要出去了吗？我们老大说，哎，出不出去都没关系，随便。哎，我当时心里特别的失落，我就对老二说，我说你赶紧吃饭，吃完饭我带你出去。老二说，姐姐不出去我也不出去。哦，然后我就对老三说，我说爸爸带你吃饭，吃完饭带你出去。他一口饭都不吃。哎，我当时我就特别的生气，我就说你们好，你们都不吃是吧，那我一个都不带，我一个人出去。这个时候姐妹缓缓地从房间里面走出来说，你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是回屋里安静一下。说实话我当时觉得很没有面子，知道吗？邀请了三个孩子连最小的只有2岁，他都不回应我啊！其实我心里当时特别的难受。但是感谢主，我听到姐妹所说的以后的话，我知道我该回到房间去，来到神的面前。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责备就临到我，说你的眼目定睛在孩子的身上，你渴望在他们的身上得到满足，得到尊重，得到从他们来的回应，但是我的恩典已经够你用了，我已经爱了你了，你还缺少什么呢？而且神也让我能够谦卑下来，让我看到我们在家教育其实不只是那个目标，那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去经历神，有没有真实的把我们的信仰去传递给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真实的冲突的情况下，一个真实的一个情绪的情况下，怎么样去调整，我也在为我的孩子去做榜样。当我想到了这一点，我心里特别的受到责备，然后我就来到孩子们的面前，我看孩子们还在哭，我就来到孩子们面前，我来祷告，来认错，来认罪。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虽然说这是点点滴滴，这并不是什么好的光彩的见证，但是我想说，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经历他的时候，我们叩门就给我们开门，寻找就寻见。真的，神就是那位正在等待我们每一位，我们应着景象的时候能够回到主怀抱的那位慈祥的父亲。阿们吗？感谢主。所以神明白他的儿女的软弱，他明白他们的需要，他明白雅各死了他们心里有这样的难处，所以他就用这样的神迹奇事去告诉此时软弱的弟兄姐妹们，并不是耶和华的臂膀缩短了，并不是他不能救赎雅各，也不是他不愿意救赎雅各，而是因为雅各的死是神的心意，是神透过雅各的死让他们能够去经历，他们这个信心是要被熬炼过的信心，也让神的福音透过这不怕死的信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信仰，对吗？所以感谢主，神顾念他们的软弱，神，所以当彼得出来的第一时刻就什么，他说你们赶紧把这个消息去告诉耶稣的 弟雅各也告诉全教会的人。这全教会的人包含了现在在这里祷告的人，在祷告当中仍然软弱的人，其实还有的人因着软弱，他们知道雅各死了，彼得马上要死了，会不会下一个会轮到我们，他们就不敢来到教会祷告的人，对吗？所以神要借着这样的信息去坚固他们，而且神在他儿女身上得着了荣耀，就像二十四节那里所说的，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不只是门徒们使徒们成为了那个得胜的见证，而且那些曾经软弱的主的门徒，他们整个教会成为整体，他们这个整体也成为了神得胜的见证。感谢主。所以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当神在神的儿女的身上已经得胜以后，那我们来看神在门徒的身上，神在仇敌的身上又是如何得胜的呢？我们刚才说，我们神已经在他的儿女身上得胜，那么神如何在他的敌对者的身上去得胜？坦率来说，这个主题并不是我今天讲到的主要的内容，也不是圣经启示的主要内容，因为圣经的启示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他的儿女的。那但是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位希律王。这位希律王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大希律王的孙子，他接替了他的叔叔亚基勒，成为了犹太地区分封的王。他的叔叔是一个很受犹太人排斥的这样一个分封的王，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随自己的意思去更换大祭司，对，所以犹太人跟希律王之间的这种关系异常的紧张。当他继承了他叔叔的这样一个王位以后的话呢，他跟犹太人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关系仍然是存在的。而且如果说我们熟悉使徒行传的话，第十一章的末尾，这里还有一个境况，就是这里正在闹大饥荒。那在这样的加持下的话，希律王跟神的百姓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特别微妙的。所以此时的希律王，他为了自己的王位的稳定，他特别愿意去讨好犹太人。他宣称自己是一个犹太教徒，他不但杀害了犹太人所憎恨的雅各，他又逮捕了谁？彼得，对吗？那他作为一个这样抵挡神的人，神在他的身上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神会不会审判这样一位抵挡神的人呢？在大希律王在那里正洋洋得意，正在那里去享受那些曾经他恼怒的那些百姓，推罗西顿的百姓在那里对他歌功颂德，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了。大家来看，要审判一个王哦，大家可能在我们脑补当中，我们知道要审判一个王，比如说萨达姆是怎么死的，被绞死的，对不对？还有什么那个法国大革命的话呢，他们也是上断头台啊什么之类的，路易十六还是十七，对吧？那这个地方的话，希律王的死是用刀剑杀死的吗？不是的，是用虫子咬死的。真的，这对于希律王来说不得不是说是极大的羞辱，对吗？他是一个曾经高高在上的王，他曾经是说什么就算什么，对不对？ 他曾经用他的能力、权势、地位去抵挡神的百姓，去逼迫神的百姓，在神的眼里仅仅用几个虫子就可以对他实行审判了。所以这样的审判的话，不但是对着西律王，也对着那一切抵挡神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对于我们如今的我们来说，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啊！我们可能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会经历各样的逼迫，那些人逼迫我们的人可能在我们面前，哇，高大威武，横行霸道，对不对？但是在神的眼里，他们连几个虫子都无法抵挡，知道吗？他们希望用他们的权势去迫害神的百姓，但是我们知道为我们征战的是谁？是那永远得胜、随时得胜的神。就像大卫在面对非利士人哥利亚的时候，他说什么？你辱骂的不是以色列人，而是耶和华的军队。你踢的不是神的百姓，而是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他是为他儿女伸冤的神，神是在他的仇敌身上得胜的神。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带给我们的安慰。所以我们特别从使徒行传的这个过程当中来看到，神的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播的过程当中，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魔鬼撒旦猛烈的攻击。如今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忠心的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会经历这样的逼迫？但是神透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魔鬼撒旦再张狂，他是那位随时得胜的神。他不但是那位随时得胜的神，他还是我们可以依靠他，可以不断随时得胜的神。他说，我看啊，他在罗马书里面讲说，这段经文跑到哪里了？说我们在人的看来是这个是当宰的羊，但是靠着了加给我们力量的，在一切的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对吗？以利亚曾经依靠神，他在那样的环境下，他有能力去祷告3年零6个月不下雨，他也能有能力去医治那个寡妇的儿子，让他死而复活，而且他可以一次性抵挡450个巴利的先知去战胜他们。当然我们也看到以利亚，他当他不去倚靠神的时候，他就软弱了，他就退后了，对吗？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了，神是随时得胜的神，是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得胜的神。那我要问大家，人的得胜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常常的连于神，常常的去倚靠神，常常的去经历神的话，神的得胜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约翰福音里面讲说，枝子若不连于葡萄树，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神的话语里面的话，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们，如果说我们连在我们的祷告当中都无法去经历神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仅仅只是那在圣经当中存在的信仰。这样的信仰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得胜只不过是我们常常 挂在相框当中的名言警句跟我们的生命没有半点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细微之处去经历神，去经历神的得胜。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得胜虽然是我们个人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彼得的得胜和雅各的得胜，因着他们在神面前的顺服，他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也能够去经历那真实的得胜，让我们能够成为那身边人的祝福，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也成为那个世代的祝福。我们愿意吗？
愿意。
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好，那么今天有一首诗歌来回应。好，谢谢。弟兄姐妹请起立，靠着耶稣的身，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身。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那转，是你带领着我的身。靠着耶稣的身，靠着耶稣的身，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身。靠着耶稣的身，靠着耶稣的身，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身。靠着耶稣的身，靠着耶稣的身，总是身要靠着主爱去的身。靠着耶稣的身，靠着耶稣的身，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身，是你带领着我的身，是你带领着我的身。 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孩子们要来赞美你的名。主啊，你实在是那位随时掌权、随时得胜的神，你是那位坐在宝座上荣耀的君王。虽然 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会遭遇各样的逼迫患难，甚至是我们力不能胜的，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是那位得胜的神，主啊，你的教会是那位连于基督的教会，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因着与你连接，我们也是能够在这各样的患难当中得胜有余的。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生活的各样的难处当中，无论是我们知不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主啊，让我们能够因着神的应许，我们就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就相信神是那位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神，让我们相信神是那位最爱我们、最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难处、每一个软弱的神，我们就不惧怕，就刚强壮胆，就不断地去倚靠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复兴，让我们的目光能够不断地去眺望，去把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来转移到你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就能够来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去经历那得胜的神。主啊，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也求你能够真实的去祝福你的教会，能够在这个世代能够成为你的荣耀的见证，让你那又真又活的这样的福音的能力就复辟在我们身上，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好，我们用主道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灵，阿们。
我下来说，好，谢谢。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尊荣、赞美你，高举你的名，你是伟大奇妙的神。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所成就的美事。感谢你差派圣子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赐下生命。感谢你的宝血是何其的宝贵，满有大能。我们宣告你的宝血遮盖这个国家，遮盖阿拉伯人、犹太人和众教会。求你赐福我们的国家，并释放人民从捆绑中得着自由。求你造访这块土地，彰显你的荣耀，开启人民的眼，让他们得见你，并接受你为他们的救主。主啊，我特别为穆斯林祷告，求耶稣向他们显现，使他们得着自由。因为经上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主啊，我为所有的穆斯林祷告，求你转化他们，也许在人不能，但是在你凡事都能，因为你是全能的神，满有能力与权柄。求你怜悯他们，触摸改变每位穆斯林的心。 我也为巴勒斯坦的众教会祷告，主啊，求你大大的使用他们。主，我们渴慕复兴，渴望看见人民寻求你。我们祷告愿当地的信徒能挨家挨户的探访，勇敢地将福音分享给人。主啊，我们为政府祷告，求你向他们彰显你自己，降下真平安。我们深知唯有耶稣能带来真正的平安，因为你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主啊，你所赐的平安与世界不同。主啊，我求你赐下平安在这个国家和中东地区，求你让犹太人及阿拉伯人和好，求你让这个国家能够合一。主啊，求你赐福给我们，赐福给你的仆人们。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恳请代祷。愿和平君王耶稣帮助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领袖间正式和好，即使遭遇攻击背叛，愿基督徒领袖仍然勇敢地活出福音真理。愿当地基督徒向巴勒斯坦难民展现爱与关怀。
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为着加沙地带，为着巴勒斯坦这个国家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孩子们怀着特别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为着约旦河西岸，为着巴勒斯坦这个民族来向你祷告。我们知道此时此刻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的人们正在经历各样的战争，主啊，他们在各样的战争当中饱受创伤，主啊，在战争当中很多的孩子、很多的老人、很多的平民因此丧失了生命，主啊，求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和平不是由战争而来的，乃是由信主而来的生命的和平。主啊，孩子也特别痛心地为着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来祷告，因为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不但为以色列死了，也为巴勒斯坦的人死了。你的足迹不但经过了犹太人的地区，也经过了巴勒斯坦很多的地区，主啊，但是他们这些巴勒斯坦的人，很多的人他们成为了那个抵挡神的先锋，主啊，真的是求你来软化他们的心，求你让他们知道除你以外别无拯救，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主耶稣为我们也为他们钉上了十字架，唯有你的宝血能够遮盖我们的罪，能够让我们跟我们的天父和好。主啊，真的是求你也借着当地的教会，借着当地的基督徒能够彰显你的美意，能够在这样的战争当中生出那样的怜悯来。主啊，求你真的是让以扫的后代和雅各的后代能够世代和好，主啊，让他们一起能够成为那美好的见证，共同的去承受主啊你所赐给他们先祖的产业，主啊，紧紧的去跟随在主耶稣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盼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啊，求你来开他们的心眼，主啊，求你的怜悯也临到他们，临到整个阿拉伯世界，主啊，谢谢你，愿你的旨意来成就在他们的身上，愿你的荣耀在那地被彰显，主啊，谢谢你，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从弟兄的这一篇讲道里边，我们看到哈，神量给我们各样的环境，有失败，有患难，也有敌对等等等等， 就包括像刚才圣龙为我们祷告的那样，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多人包括我们神的儿女在当中都会有一些抱怨，那么我们的眼光就在这个环境当中。但李敏弟兄刚才跟我们分享的是，神量给我们的环境当中要让我们去经历他，他给我们的环境其实也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环境。那在这种时候，我们要带下神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环境的时候，要带下怎样的祝福呢？另外一个我也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使彼得在监狱里面，不是，如果不是李敏弟兄那么分享的那么细，我反正没有发现他竟然是脱了衣服睡觉的，因为我想他带着铁链子是在监狱里面，不可能像在家里面一样。但是感恩弟兄跟我们这样一分享，就让我看到真的能够使彼得像在家里那样一个放松的去睡觉的那一位神，他也是你的神，他也是我的神。那使彼得能够得胜了监狱的这样一个可怕的环境，是我们的神他的得胜，而彼得成为了他一个得胜的一个非常荣美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的神也是彼得的神，真的很感谢主。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想，当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切切的为彼得能够释放去切切的祷告的时候，这时候彼得的出现让他们觉得这不可能的。我在想，不信，他们不信，但是神还成全了。所以我想得胜的神在这个时候也让弟兄姐妹们经历了他的这样一个怜悯，经历了他的这样一个恩赐，他知道他们的软弱。所以我想我们的神也是需要我们去经历的。然后我也看到呢，神透过李敏弟兄刚才的那样一个见证，神量给了他这样一个环境，一个七年让他那样一个头疼的一个下属，那这样一个环境给到李敏弟兄。直到后来我想直到后来，我认为在李敏弟兄的那个见证当中，他成了神给他的这个环境的祝福，也就是他成了他的这个下属的一个祝福。那一份洋洋洒洒的信，我想是神得胜的一个见证。所以感谢主哈，在这边就是刚李敏弟兄也跟我们分享了，说神的得胜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在想，求神也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一颗敏锐的属灵的触觉和属灵的眼光，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得胜是要我们去可以经历到他的得胜，让我们能够成为他得胜的见证，然后能够成为别人，能够成为教会，甚至能够成为世界的祝福。感谢主，愿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也感谢我们李敏弟兄为我们分享的这一篇非常非常好。